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古诗，今天又要开始了。大琪琪，我问一下啊，咱们上周留了一个写作的小作业，你有没有写？
没有。
为什么没有写呢？是不知道怎么写是吗？
没时间。
没时间？那你还有呢？
还有继续休息学校的这篇作文。
那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先说这个啊，先说这个王昭君，你有想过你要怎么写吗？
想过。
你觉得你会怎么写？
我觉得就跟平时写那个小六笔似的，只不过写长点就行。
那你的观点是什么？
观点，我觉得，
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不知道是吗？就没有观点，还没想过是吗？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真正一篇文章观点是怎样形成的，而且一篇文观点对于一篇文章有多重要，好不好？因为我发现我在跟你的聊天中，你认为长短很重要，是不是？用词很重要，是不是？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学的这首诗，好不好？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你知道《红楼梦》这本书，对不对？
《
红楼梦》在64回的时候啊，薛宝钗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她说啊，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意，究竟算不得好诗。既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婉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积汉帝不能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金公复有异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书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师俱能各抒己见，不与人同。你看，这是薛宝钗说的一段话，这段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是吗？我们来看啊，一个字一个字看。作诗不论何题，题是什么？作诗不论何题是什么意思？
作诗不论题目是什么，
对，就是作诗写文章，不管题目是什么，只要善翻古人之意，是什么意思？这个翻你知道怎么理解吗？善是擅长，对不对？这个翻是什么意思？翻就是超越。知道了吗？这个翻是只要善翻古人之，一定要超越前人。古人是什么？在你之前的那个写文章这个人，要一定要擅长超越古人的这个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就如果你随着别人的观点去写，纵使字句精工，就纵使你的文字句子再精美再工整，已落第二意，究竟算不得好诗，就已经属于是第二等的了，算不上好诗，明白了吗？比如说你看他说，既如前人所咏昭君诗甚多，这段你懂吧，对不对？他说你看，假使像之前的人歌颂昭君的诗有很多，有悲婉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积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对不对？王金公是谁啊？异态由来画不成，当时
王安石。
对，王金公就是王安石，对不对？那后来王安石就写了异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当时你学这首诗的时候，妈妈就告诉你王安石这首诗为什么好，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对不对？他独立的观点就是说，异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吧，是不
是？
就是
冤枉了毛延寿。
对，之前的人就说这个毛延寿画的画不好，或者说他是一个贪污的人，对不对？然后又这个 薛宝钗呢又引用了谁？永叔，你知道永叔是谁吗？
嗯，
对，欧阳修，字永叔。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至夷狄，这句我不跟你讲，我们以后知道好不好。他就说啊，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说这两首诗啊都有自己己见。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意见
见解，对不对？都有自己的见解，不与人同，就是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说啊，总的来说，王昭君就是薛宝钗这句话是说什么？他说好的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王昭君的故事你想想，他从汉代开始流传了几千年吧，无数的文人墨客去抒发自己的观点，然后去写诗，对不对？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呢？是好句子吗？是要长吗？那你说什么是好的文章？
抒发的观点是对的，
不是对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创新的观点。那什么是独立，什么是创新呢？比如说你们学校这一周留的这个文章是让你们去想象一个自己创新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当时呢你一开始就想了一个什么汽车，那个就属于别人的观点吧。后来妈妈就教你说，哎，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思维体系去想，就是去想你生活中的一个东西，你希望它有什么新的功能，然后你去想了一个什么
笔，
对不对？那你那个笔的文章又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想那个平常用笔的时候都会遇到什么麻烦，
对，
或者是想就是变得更好的。
是的，这个就是创新，就是创作，也就是我们说你要有新的独立的观点。其实不光做学术是这样的，我们做商业是不是这样？像妈妈做珠宝设计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老是做一些重复别人做的，那这个商业它还有新鲜血液吗？
没有，
对不对？那同样的学术也是这样的，我们做商业要创新，同时我们做学术也是这样的。那么怎么去创新呢？一定要去着眼自身，着眼你当时的一个时代，明白吗？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文章呢，是专门我留到最后的，是谁？就是告诉你永叔是谁，永叔就是欧阳修，对不对？其实啊，在宋朝，王安石啊，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境，对不对？满腔抱负没有用武之地，他才写了这个《明妃曲二首》，对不对？抒发了自己的郁郁不得志。他写完之后你知道吗，在当时的这个文坛一下子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首诗写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很多人都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还有大文豪曾巩、司马光，他们啊都纷纷赞同这个王安石的观点，而且啊纷纷写了自己的文章，明白吗？自己的诗。而欧阳修在赞同的时候更有新意，所以我为什么把欧阳修这篇文章啊就是放在最后来讲，就是你告诉小朋友，你们在学了那么多诗歌之后，如何在别人已经写过的基础上写出新意来，这对你们说是不是一个新的思考？好的文章哪怕只有一句话，那他的观点是新的，他也是好文章，明白吗？这是对一个文章最重要的，这就是立意。你的立意不好，文章写的再好都没有用。所以这个立意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你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体验的，这是写作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咱们今天来学的是欧阳修写的一首组诗，也是写王昭君的。他是在看完了王安石写的《明妃曲二首》之后写的。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来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诗吧。
贺王借府明妃曲，宋·欧阳修。胡人以鞍马为家，涉猎为俗。泉干草美无长处，鸟惊兽骇争食争 池
池
中池竹，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谁身形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未提却手帕，胡人共听一姿嗟，欲言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征案新生谱，遗恨已深生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生能断肠。
嗯，你大概念完这么一遍，你知道这首诗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嗯，不知道。
不知道是吗？我来给你讲，你听这个音乐，我们今天放的这个音乐就琵琶声。然后这一首啊，就是欧阳修这一首跟王安石的不一样，虽然他是贺王介甫明妃曲，但他是有自己独立的观点的。我们来听，来看看这首诗好不好？
嗯、
你看第一句说，胡人以鞍马为家，涉猎为俗。是不是不像一般的诗啊？
嗯，
仿佛我们现代文，对不对？就讲这个胡人以鞍马为家，涉猎为俗，就像散文一样吧？
对，
就不像诗歌了，对不对？所以他开篇呢就写得很自在，后面说泉干草美无长处，泉干草美这四个字写的好不好？对吧？泉干草美无长处，鸟惊兽骇争池竹，是说北方少数民族以鞍马为家，以打猎为生，就是以鞍马为家，涉猎为俗。泉干草美无长处，是说泉水甘甜，这就是甘是甘甜吧。
嗯，
草美呢是野草丰美，无长处，长是经常，处是固定的住所，明白了吗？
嗯、
说他们呀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是怎么回事？比如说这个地方，然后泉水非常好，草也非常丰美，有马儿吃的，有人吃喝的，他们就你看那个蒙古族他们的蒙古包，对吧？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固定下来，哎，这块草吃完了，水吃完了，骑着马收起帐篷接着走，明白了吗？
嗯、
这个就是匈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就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就游牧民族。为什么叫游牧啊？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知道了吗？他就跟我们汉族人不一样。汉族人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村子里住下了，我祖祖辈辈都一直在这个村子里住。
嗯、
对不对？少数民族的人不一样，他们是泉干草美无长处，鸟惊兽骇争池竹。池是什么？池就是奔驰飞驰的意思。然后说鸟儿受惊，野兽互相追逐，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你像我们生活的环境，一定是汉族人生活的环境，一定是这块非常的安静，只有人，很少会有动物来回跑。但是少数民族不一样，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知道了吧？
嗯，
而且生活的环境就又有这个鸟儿受惊，野兽互相追逐，就生活环境其实你不能说恶劣，但是相对于汉族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嗯，而且你想啊，在沙漠啊草原里，然后风沙也很大，对不对？
嗯、
而且天气冷了也没有东西吃，蒙古包它也不御寒，是不是？
嗯、
所以他就这个欧阳修开头两句啊，就把这个少数民族他们生活的这个场景给你描画出来，就讲出来跟我们汉朝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呢后面他一句就讲，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说是谁将汉人女子嫁给胡人的，风沙是无情的，而女子容貌如此美丽。这个汉女是谁啊？
王昭君，
对吧？所以他就是谁把这么好的一个汉朝女子嫁给了这个匈奴人啊？风沙无情，貌如玉，就是说如此美貌的女子在这个无情的风沙之中生活，痛苦不痛苦？
嗯，
对吧？而且呢，不仅如此，风沙无情，还身形不遇中国人。这个中国是中原的意思，
东莞地区。
你怎么知道的？
看了
啊，你看见了。对，这个中国是中原的意思，它跟咱们现代的这个中国人是两个意思，明白了吧？然后说马上自作思归曲，说出门都很难看到中原人，中原人就是故乡人，对不对？只能在马背上暗自思念故乡。然后怎么样，怎么思念啊？就是弹琵琶，他自作思归曲。为什么今天咱们背景音乐用的是琵琶曲？就因为欧阳修啊，其实他写的虽然是一个琵琶，但实际上我们看他写的是什么，好不好？他讲了这个，其实这篇文章啊，一会儿我给你都讲完，你来分段，好不好？你觉得看从哪儿分段会比较好，好吗？他就讲了这个王昭君作思归曲的一个背景。所以后面就是推手为琵雀手趴，就是在弹琵琶的时候指法，推手是一个指法，雀手是另外一个指法，明白了吗？他用这个指法呢，那在形容这个王昭君弹琵琶，说王昭君在马上做的这个思归曲啊，弹的这个琵琶声，胡人共听亦咨嗟，说连这个匈奴人听了也会感叹叹息。咨嗟就是叹息，亦是什么意思？亦是什么意思？就是也。
哦，
明白了吗？就胡人共听也叹息，就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听了也会觉得哎呀特别叹息。看预言流落死天涯，预言是谁？就昭君，就长得像玉一样的容貌的女子，对不对？如此美丽的女子流落异地，流落异地，死在他乡，死天涯就是天涯，就死在很远的地方。琵琶却传来汉家，而琵琶曲却传到了汉宫里，是不是在讲故事啊？对吧？他讲了这个，你看一个特别美貌的汉家女子嫁到了匈奴，然后风沙无情，貌如玉，路上也看不见故乡的人，他就特别思念家乡，就弹琵琶做了一首思归曲，连这个胡人听了都觉得怎么样，都觉得叹息，自己都觉得叹息，都听了都难过。然后呢，他死在了很远的地方，可是他的这个琵琶曲啊却传到了汉宫里，是不是讲了一个故事？明白了吗？传到汉宫里怎么样啦？汉宫征案心生谱，遗恨已深生更苦。说汉宫里啊，就争相弹奏王昭君弹的这个琵琶曲，你说好玩不好玩？是不是心中的怨恨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就遗恨已深生更苦，对不对？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说他们纤细的手啊，生长在闺房之中，只能学弹琵琶，不会走出闺房的。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呀，就最后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生能断肠。说不知道沙漠中的云是怎么飘出边塞的，黄云出塞，对不对？哪里知道这琵琶声是多么的令人断肠？断肠是什么意思？断肠是什么意思？就是难过，对不对？我们学古诗，这已经是很多次学到断肠了，是不是？
又断肠了。
啊，之前断肠是哪个？你看你能不能想起来？
我这是第三次断肠。
你想想。快想想。
我记得上次断肠是李商隐的那个，李商隐的一首诗里。
江城子苏轼，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想想，
嗯，
李商隐的哪个断肠啊？
我记得有
这个，还有晏殊的《蝶恋花》，有没有？
嗯、
啊，晏殊《蝶恋花》没有。嗯，还有什么？
我记得那句话的意思是，其实，在春还未到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已经很伤心了。
啊，那个断肠是什么？那个原诗是什么？
是谁的来着？
快想想。
这玩意儿我都记不过来呀。
都记不过来了。清平调里有没有？
有。
云雨巫山枉断肠，还有呢？你说的那个断肠是哪个？那你明天总结一下吧，好不好？好不好？这才学了多少就都忘了，哪行啊，是不是？你知道就是那个现在特别流行的飞花令，它就是为了让你来总结，明白吗？像咱们现在妈妈问你这个断肠，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飞花令，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明天的时候去找一下，好吗？记下来好不好？去看看你背过的哪些诗里面都有断肠，好吗？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啊，就这是一个作业一定要完成，好吗？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看啊，他说岂知此生能断肠，所以你来分下段好不好？你看一下这首诗让你分段，你怎么分？
我觉得是前两句是一段，然后呢，
前两句一段，然后呢，快点，
然后。中间的五句
一直到哪
儿、遗憾已三生更苦，
到这儿断肠是不是这个这儿那个分段是吗？还有呢，
然后就是后两句。
那你是按什么来分的呢？
就是讲的东西，就是前面这两句讲的都是胡人的生活，
后面呢，
然后中间的呢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故事，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结尾。
那不是，你这个分段是错的。来，我给你讲讲啊，为什么要分段呢？分段其实就是妈妈在给你讲那个思维导图的时候，明白吗？你刚才说的那不是一个思维导图，所谓的思维导图它是有自己连贯的一个线的，明白吗？首先如果是一个故事的话，首先我们来讲背景吧，对不对？那你告诉我它的背景是哪儿啊？就是故事的背景是前两段，对不对？这是他生活的一个背景吧，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讲出来他创作了这个琵琶曲吧，是不是？他如何创作出这个琵琶曲来的吧？ 是不是？就是马上自作思归曲，是在这个地方做的思归曲，对不对？然后这个其实不对，应该是到这儿，胡人共听一字阶，他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收为皮，却为他胡人共听一字阶，对不对？分段是到这儿了吧，他创作了琵琶曲吧，结果琵琶曲呢却传到了汉家，对不对？就是后面预言流落死天涯，琵琶却来传汉家，对不对？然后结果到了这汉宫以后呢，汉宫这些女生呢就开始去弹，就学弹琵琶了，但他们只是从小生长在深宫里，怎么知道这个游牧民族生活的苦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总共分三段吧，是不是？如果你硬要三段里边分一小段呢，就是分出来这个遗恨，就是纤纤女这个女手生洞房，学的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生能断肠，明白了吗？是这样来分，就是其实你在分段，包括你在学以后上学学课文的时候，分段它一定是能画出写出一个时间线来的，明白了吗？就先是背景是什么，主题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就是妈妈给你讲的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样，
是不是？这首诗是不是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把这个文章能分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思维逻辑导图。我们来看看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完了欧阳修写的这首诗，我们来，那你知道说欧阳修写的他好在哪儿吗？他比就是他跟虽然他是你知道啊，万年老二是最难做的，为什么？因为创新谁都会，因为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写字谁都会，对不对？但是别人写完了，你再写你自己的是最难写的，因为你的思维很容易照在别人的框子里。像那天学校那个作文，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想到了别人的那个汽车，然后你就按别人那思路走，就被别人带偏了，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呢，你是不独立的，对不对？然后妈妈提醒过之后，让你去想你实际生活中的需求，那你那篇文章是不是就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王安石的这首《王昭君》呢，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个人的这个际遇吧。他没有被这个皇上选中看中，对不对？然后杜甫和李白是不是也是？杜甫悲叹的也是自己吧，个人的命运。那如果欧阳修他也来歌颂自己的命运，那你觉得他这首诗写的还能流芳千古吗？他还能做文坛领袖吗？
不。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欧阳修写的是什么吗？在当时的北宋啊，你现在脑子里赶紧回忆出来，北宋那幅地图是什么样的？只有南方的一小块吧，对不对？燕云十六州都是北方地区吧，都是游牧民族了，对不对？都是辽啊、西夏呀，他们已经属于他们，已经不属于北宋了吧？但原先在唐朝的时候，这些是不是属于我们北宋的？属于我们国家的，对不对？然后可是当时的皇帝却依旧粉饰太平，你想想，你好多地区作为一个皇帝，你好多地区还没有收复呢，好多你的百姓都流落天涯呢，是不是？辽国西夏交替扰民，那你说欧阳修这首诗，他说这个琵琶说的是谁？说的是国家吧？对不对？就是说你看王昭君用他的痛苦写下来的这首诗，你作为一个皇帝，汉朝的宫女们，他本来写下这首曲子是想让你去怜悯他，去慨叹这件事儿的，对不对？去同情的，结果你们谁也不去同情王昭君，不去救他，结果呢反倒都在学这首曲子了。但你们弹这首曲子的人天天生活在深宫，你们哪去过这个塞外啊，对不对？你们哪去游牧民族生活过，你们怎么知道王昭君的痛苦啊，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诗人是借这首诗来批判了什么，当朝的统治者吧，对不对？ 就是说你天天喝酒享乐，对不对？你用别人的痛苦来供自己享乐，你不去想别人怎么去帮助解救别人的痛苦，对不对？
嗯，
是不是？所以说一下子欧阳修这首诗就有了他的创新意味，而且他的格局一下就大了吧。
嗯，
他不再想自己个人、啊、他不再想自己个人的命运，他想的是整个国家，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常心雨妈妈在跟你说什么，你在写诗写自己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像妈妈给你讲你怎么去写笔这篇文章一样，去想自己的周遭，去想你生活的环境。你可以就是比如说现在你想不到国家，但你可以去想你的生活，对不对？那你在写王昭君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去想，如果你去体会一下这个，我不给你做任何启发，我希望你能从自己的思想里面长出一个小芽来，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芽，
嗯，
好不好？
嗯，
你去想你去写王昭君能写出什么来，好不好？这也是妈妈每天让你写日记的原因，你只有把自己的每天的所思所想记下来，你才会去深入的思考。
我每天都记得是所思所想。
对啊，你只有每天思考一点点，你才能往更深的地方去思考吧，对不对？你只有拥有了深入的思考，你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
嗯，
去就是土话说叫什么，琢磨事儿，对不对？
嗯、
你看王安石琢磨这首事儿呢，这王昭君这事儿呢，他琢磨出来是自己的才华没有被皇帝看见，对不对？
嗯、
就报就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抱负，对不对？
欧阳修
不，王安石他抒发的是个人的抱负，欧阳修呢抒发的是整个国家，他看到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流离失所，那么他就借王昭君来告诉这个当朝统治者，你要去关爱你的老百姓，要去看他们心中的痛苦，是不是？那么你呢，常心雨，你琢磨琢磨王昭君这个事儿跟生活在21世纪今天的你能想出什么新意来，对不对？你作为一个21世纪的小朋友，你去想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女子，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妈妈让你去写王昭君的原因。我希望这次写不要再去抄之前任何一首诗里说的话，不要再去抄那个故事，我希望每一句话都是你自己的，哪怕那这篇文章只有一句话都可以，好吗？能不能做到？知道怎么去想了吗？你不会又给我写一句话吧？
没错。
不可以，好吗？好了，今天的那个吕花花讲古诗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